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以弗所书经上的话，继续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开启和带领。求你保守眷顾我们，赐福于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把第三章读一遍。好，那我们就一样啊，读五节，从你开始。以弗所书第三章。
当我保罗为了你们万族人益处成了基督耶稣的囚徒，想到这一切，我就多说一句，想必你们知道，上帝把特别的使命托付给我，让我将他的恩典传给你们外族人。我早前曾在信中稍微提及，上帝亲自向我显明了他的奥秘的计划，你们读了我写的就会明白我对这个关乎基督的计划的深刻理解。上帝没有对先前的世代显明这个计划，但现在已经借着他的名把他向他的使徒和众先知显明了。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姓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下恐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呼应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叫你们的爱心有根，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你们，能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满满地成就一切，照着我们所求所想。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好，那我们现在就再继续的往下看哈、哦。那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章跟第二章，因为这是一个连贯性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那么保罗写以弗所书要告诉众弟兄姐妹，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好，许多时候我们都常常问天父你为什么要造我？为什么要造我？那么我们人从这世界上，如果我们从所存在的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我们去寻求生命的意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在历世历代的人都不管哪些用心的人去找，找到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只能看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死亡，然后出生之前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推出来，完全没有办法想出来，我们只能想，只能推，但我们不能确定，对不对？好，那死之后，我们也只能想，只能推，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好，是不是？那你可以听到有些人说什么来世什么前世今生啊这些，但是呢？这个讲的人都没有说服性，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几百万人才有一个人这样，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服， 因为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想的，很可能是巧合，所以这些都没有说服性，没有说服性。如果说你说啊，我知道生命起源是什么，那不是只有你讲的，应该不是你主观的，应该还有什么客观的。如果它是一个事实的话，啊，如果我讲一个事实，只有我主观的，那别人会说什么？别人就不会认同我的事实啊，对不对？啊，那所以当我们来讲生命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讲生命，记得生命在生之前跟死之后，我们只有想象跟推论，但没有确据，没有确据。好，即便我再讲的，即便有些人他说我从天堂来，那你还是一样，你还是没有确据，你还是不能够叫别人说服。你说我下过地狱，好，你可以讲很多，但是对其他人来讲，这都不是客观的事实。好，那生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家才会认同，是不是？比如说我今天到一个店，我说这店很好吃，好，那不能只有我讲啊，我介绍给你，你也去了，你也说很好吃，对不对？所以本来是我主观的，现在就会变成什么客观的，好，客观的。所以同样的，大家可以去想道理，大家可以想，但是道理想了接受以后，如果只是别人讲，你没有变成你自己的经历的话，这些道理是没什么用的，只是一个说法而已，说法而已。甚至如果你的经历跟你所领受的道理不一样，你就会怀疑了。好，那我要提的重点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空当中，所以当我们来探讨生命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生之前跟死之后，这个我们人类到目前我们都还是不知道。所以不知道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除非有一个他在生的根，生之前就是生命的根源，对不对？死之后就是生命的归属。所以生命的根源跟生命的归属，那能够把这两样都是在他的这个主权当中啊，来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生命是什么。所以人就是一直想要探讨这个，哦，从哪里来，哦，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啊，道家道生一，对不对？哦，一生二，二生万物，它总要一个开头，总要一个开头，是不是？然后呢，它要一个归属，结束是什么？哦，结束是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啊，人就是一直在找这个。那神呢，就告诉我们，万有就是他造的。好了，他讲出起源的，对不对？万有都是他造的。好，下面一个问题，他归属是什么？上帝，你为什么要造我？上帝，你为什么让我活在世上？那如果你说上帝说啊，因为我爱你人，所以我造人，那我们就会问下一句了：你爱我，可是你让我活得很辛苦啊？还是你说哦，上帝你爱我，我活得实在太快乐了？大概讲快乐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觉得活得很辛苦，对不对？然后你说上帝爱人啊，那你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是不是？那你说上帝统管万有，那你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这些意外不幸的事？所以这些都是人都是马上会直接抛出来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问这一切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刚才我问了这些所有的问题，或者你能想象的问题，都是有一个重点，这个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我。你为什么造我？你为什么让我活在这世上？你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啊，我有没有？所以啊，当我们来思想上帝你为什么创造的时候，不单单是我，而是说上帝你为什么造万有，你为什么造万有，有天上地上啊，一切所有的，你为什么造这些万有，知道吗？所以 以弗所书一开始就我就跟大家讲，要讲的是上帝创造的跟运行的一切的奥秘，就是上帝的美好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想，因为我们自己想啊，有刚才我讲，我们会延伸出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直接看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好，我们直接看上帝给我们的答案。好，那上帝直接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他说啊，他用智慧聪明叫要我们明白他自己旨意的奥秘，就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他安排的日期里面，那么要同归于一。好，这是上帝说我为什么造万有，就是我的目的要让万有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好，那我们就问下面一个问题，那合一是什么？合一是什么？那合一就是大家都让基督做主，都服基督，那彼此也相服。哎，这个你就可以往下一步想了哦，这就不是我们人的概念了哦。人的概念，上帝说如果大家要合一来共处的话，那么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彼此相服，你服我，我也服你，然后大家都服基督。然后我们就问下一个，那为什么啊？基督也会服我们，这才是妙事，知道吗？基督也服我们，我们也服基督，我们也彼此相服，所以我们就合一了。好，那你去想啊，家是不是这样？夫妻关系是不是这样？社会是不是这样？如果是，那你就说，哎，这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好，下面一个，如果要服，上帝只是让我们用本来的生命去服，那你就发现很难服，很难服。为什么？因为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们都不一样。那我怎么服你？你怎么服我？哦，是不是？哦，那所以我们又发现，哎，圣经又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让基督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为上帝的一切丰富都在基督里，所以基督要借着大家都服他，把一切他的丰富给所有。哎，那我们就更进一步想了，哎，这又不一样了。好，刚才我说的是上帝说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彼此相服，然后都服基督，那我们就会思想，那现在这个生命服困难重重，然后我们在想，哎，如果基督说不是这样服，而是你们拥有我所给的一切丰盛的生命再来服，那就怎样？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会问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有基督的生命真的能够彼此服吗？好，我再讲一次，如果你有基督的生命，我也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彼此都能够服？好，那第二个，如果你有基督的丰盛，我也有基督的丰盛，我们是不是彼此都能服？好，那你把这些想一想以后，就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有，我们也都能服。好，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服？就是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一方面又怎样？我们又要自己做主。我们一方面又想要有基督的丰富，我们要一方面我们又舍不得给出去，舍不得给出去。一方面我们又说基督给的最好，可是呢，我们现在有的抓在手上，我们还是不肯跟他换。懂这了解这个吧？好，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即便我们知道，我们也不一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做不到。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万有都要服在基督的脚下，它是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什么？是教会要先做万有之首。如果教会要先做万有之首，教会要被基督的丰盛所充满， 这样你就知道它的推展逻辑，就是神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都服了基督，而且彼此顺服。如果要同归于一，彼此顺服，那么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教会要先被建立。那为什么教会要先被建立？因为教会是一群有基督生命名分的人，然后这一群人不仅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名分、位分，还有重要的，他要被基督的丰盛所充满。
李哥，要怎么看教会有没有被基督的丰盛？
不是怎么看，是我们怎么样去建造？
建造？
哎，
圣经啊，
就是我们都在建造，哦，我们都在建造。我们在什么？我前面会继续跟你，我们都在建造，知道吧？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就有这个位分，但我们开始被建造。好，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谁是教会，那就是本来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那么现在蒙神的慈爱跟大怜悯，罪得的赦免，能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的人，这样的人就属教会，对不对？第二章讲这个嘛。然后教会是什么？教会就像一个建筑的材料，建筑物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里面的材料，要被放进来建造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从一个面向讲，我们就是一个材料，然后呢要被修修剪剪，然后来摆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里面，知道吧？建筑物里面。所以你刚才问说教会怎么算在教会的建造，就是每一个人在那里面有没有被修剪，有没有被对付，有没有在当中生命得着一些建造，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那要看圣灵的果子，
我们最重要看圣灵的果子。所以我如果没有果子，没有拿到果子，那我讲道的时候跟你们讲，那信仰就浪费了。记不记得撒种的比喻？第一个天国的比喻是撒种的比喻，对不对？第一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撒在硬土上，那就白费啊，因为那生命没意思，对不对？撒在浅土也没用啊，因为你经不起考验，对不对？撒在有荆棘长起来，你不把它弄掉也没用。要真正有用是结出什么籽粒来。所以从撒种到籽粒，这就是你在教会的过程。你在教会的过程，从撒种的比喻，对不对？我们被招到神的家里来，我们的过程就是从撒种开始，到有一天我们结出什么籽粒来。所以你要从撒种到结出籽粒来，它不是说不是人的想象，就是我撒种了，那我就要收割了。你想也知道，不是这种道理嘛。所以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是被建造的。好，然后那么我们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知道吗？不是立刻哦，就是说虽然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对。但我们就已经这个殿已经造好了吗？不是，是一直在建造。我们生命是一直在被建造，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直在改变。所以为什么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它是一直在成长的，一直在成长。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成长，那一直去经历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进入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呢进入第三章要讲第四章之先，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领受神儿子的生命跟位分，目的是什么？记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建造有几个面向要思考。第一个，你个人是殿要被建造，个人是殿要被建造，个人。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你跟众弟兄姐妹，我们是同样同在一起成为一个圣殿，对不对？成为一个圣殿，是不是？好，这第二个。第三个，所以第三个，我们跟历世历代的圣徒也要合而怎样为一。好，因为我们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什么 根基上。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相连，我们也跟过去的信徒跟未来的信徒都怎样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承接过去的圣徒，那我们也在我们的身上要连接以后的圣徒，所以这就是信仰的传承。所以我们都在做一些这样的事啊。所以你一块砖头叠上去的，对不对？还没完，因为你上面要继续什么讲，那这个殿才会继续往上盖。
过去圣徒的相连就是他们说过的话，
他们的话，他们的见证。比如说今天我们读圣经，读摩西，那摩西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什么？啊，你要想象的就是摩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家人，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对不对？虽然我们跟他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借着圣经，我们好像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可以想象这个吗？就是摩西在说的这些事，我们在旁边看，在旁边听，好像这个人就在我们旁边怎样活着，活着。那我们看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今天就在我们里面一直活着，借着他的话，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当中啊。所以你看变相山上的特色是什么？耶稣还有摩西还有谁？以利亚。他们不是说这些人已经过去了好像他们在天上就没事了，对不对？那你发现不是啊，他们还继续怎样跟耶稣是相连的，对不对？而是跟在地上的耶稣是相连的。所以我说我们是合而为一，我们合而为一。
你的是就是使徒信经最后一段，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的圣灵。
对，我们是最圣徒相通哦。那不要以为只跟现在的圣徒相通哦，我们是通到过去，也通到什么未来。
有一个经文不太了解，就是那时候扫罗他就是去找教会的，
对，
然后那些圣徒从
地底下上来，
对对对，圣徒在地底下，
不是地底下上来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撒母耳跟他说你为什么把我找回来那找回来用人所能够听得懂的话因为他们认为阴间或地底下就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去的地方，
不是真的从地底下，
不是从地底下，要不然你去地底下就找不到了。比如说保罗说我们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你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坐飞机你们开飞机去撞恶魔，对不对？
他们不是想从天上下来
因为这是人可以理解的观念，所以他们讲死了就说下到阴间，因为这人可以理解的观念。
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嘛，也是圣徒上面吗？
对啊。
那这个基业指的是什么？
基业就是基业，用人的话讲就是遗产，但是我们不能说上帝给我遗产了，因为他上帝没有死掉啊，对不对？所以基业就是说上帝说我把我所有的交给你，那就是基业。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本来是你老爸在管，对不对？假设你爸爸是管一个大公司的最大的，然后他说好，我就把这个公司怎样给你，那叫基业。就是他是一个实实在在领受上帝的所有，而我们现在是领受基督的那个生命，但是我们还没统管万有我们现在没统管万有吧？没有啊。但是将来说上帝所管的一切交给我们，这叫领受那个基业。好，那么 我们明白我们是合而为一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教会跟我的关系啊，知道上帝在我的身上要怎样，所以就回到前面我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根源，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归属，我们知道我们受造的目的，我们知道现今在这世上的目的，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跟众圣徒一起建造，然后我们也被建造，我建造别人，别人也建造我，或者说基督借着弟兄姐妹建造我，基督借着我建造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基督借着弟兄姐妹的恩赐服侍我，基督也借着我的恩赐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是彼此相连，彼此需要的。好，所以我们都重点是基督是房角石，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所以我们在上面建造，在上面建造。好，那我们明白这个以后，保罗接下来本来是要做祷告的，所以呢，第三章第一节做祷告以后，他就要继续教导我们。我们明白属天的，那第四章就要教导，那我们如何生活，怎么把属天的生命活出来，活出来。那怎么把属天的生命活出来？第四章要先保罗先祷告，就是这祷告就告诉我们，上帝要使第一章最后讲教会做万有之首，使他的所有来充满教会，对不对？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哦，就是让教会成为万有之首，来使基督的充满充满教会。然后呢，第二章最后换一个角度讲，就是房角石弄好了，根基也做好了，那所有圣徒在上面被建造，对不对？然后第四章就要讲了，我们是怎么样被基督的丰富充满，或者我们是怎么样被建造，这是第四章要讲的。那是在这个要被建造或者被充满的中间，就是一个就是祷告，就是祷告。那所以保罗第三章开始，因此就是对第一章第二章来做一个小的结论。如果我们明白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或者是圣殿里面的一个材料，我们要被充满，要被建造，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上帝要做的这个工程，我们都有职分。我再说一次，这个是上帝要做的工程，我们都有什么职分，都有职分，因为我们不是没有用的。所以保罗就第一个就讲，所以呢，我保罗，上帝安排我就是做你们这些外邦人的，那么呢，福音的使者。所以他讲，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我现在的情况是被人家关起来，但是呢，我会为你们祷告。好，所以他本来想祷告的，但是想祷告这些又想到一些事情，那么呢，什么事呢？就是他很怕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就是领受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后，就觉得说，哇，我太重要了，我这个人太重要了，我既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原来是在上帝的我是上帝的杰作，对不对？我是这么上帝要这样子在我身上要做他要讲的这些的时候，他先讲他自己是怎么领受的，做一个见证。所以他就接下来第二节开始，他的口气非常柔软，所以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么呢，我以前略略写过，其实他的略略写过都是写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哇，保罗用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来告诉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我写这些奥秘从来没有人写，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算不得什么，其实已经不得了的事，他是要告诉我们这都是上帝的恩。所以呢，他用一个温柔跟谦卑的态度说， 哎呀，想必你们听见过上帝曾经把恩典赐给我啊，恩赐赐给我，然后把关切你们的职父托付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都有职分被托付啊，我们有职分被托付。这就是我跟你们交通过，你要知道怎么样问上帝说你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说我把职分给你的，那就是你先要关注的旨意。你的职，我们都已经领受了职分，每一个人都领受职分，有在家庭，有在工作，有在教会，有在福音上，我们都领受职分。那么呢，第三节，上帝特别启示我，使我知道啊这些奥秘，福音的是我们加上去的，就是这些奥秘。所以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在耶稣在地上彰显的时候，他没有跟过耶稣，没有跟过耶稣，所以别人一直怀疑他使徒的啊职分，但是呢啊，耶稣真的有带领过他，所以他就讲我都是从启示里面去得，我没有去跟其他人学啊。再来呢，他说我以前啊烈烈的写过啊，你们读了我所写的就可以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那这个话，那么呢啊，使徒们都认同啊。使徒们跟耶稣那么三年多以后，后来使徒们看到保罗所写的，他们都认同了。就认同说保罗你这个人啊，虽然没有跟过耶稣，但神在你身上的启示都是真的，都是事实的。所以第五节保罗说这个奥秘以前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借着圣灵啊，借着圣的圣灵啊，那么像过去启示给使徒跟先知一样，那现在让我知道，那神的奥秘是什么？这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那这个奥秘呢，其实以前在旧约都已经隐藏的啊，但是呢大家都没有往这个方向想，没有往这个方向想，以色列人不往这个方向想。比如说在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讲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对不对？那就表示什么？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因基督得福哦，万国都怎样都可以，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哎，外邦人也可以啊。但以色列人读了这段话，他们不这样想，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万国都要因弥赛亚得福，那万国的人都要先变成什么？犹太人，了解吗？哦，他们的想法是大家都要变成犹太人才能够得弥赛亚的福，哦，所以他们的想法一直是这样。到保罗的时代也是，他们说哦，你要先变成犹太人，所以你要先怎样受割礼，你要受割礼先变成犹太人，是不是？哦，那保罗一直说，一直告诉他们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奥秘，哦，那个奥秘不显明，人就落在自己的思考里面。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呢，借着福音，我们成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他用三个面向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第一个，我们就是承受产业的，后世就是承受产业的，承受产业的。
那这句话换成现在，我们要同盟应许，就是都要变成基督徒，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变犹太人是不对的。
我们不需要变成犹太人。
对，但是变成基督徒，刚刚的话重讲一次，这是对的。
对，就是万国都因上帝的应许的恩典，在基督里都会成为圣徒，这句话是对的。那如果我们成为圣徒是什么意思？就第一个，跟犹太人不一样了。犹太人说成为圣徒，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得到亚伯拉罕所得的应许。那这边讲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产业，领受神的产业。所以把原来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是 基督。那领受基督的人，哎，他现在成为神的后嗣了，就是将来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产业。第二个，我们就同为一体，同为一体，就是说以前你需要成为犹太人才可以，现在不用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合而怎样为一，合而为一。那我们怎么样归入一体？借着圣灵。所以哥林多前书讲，我们是借着圣，我们被洗入基督的身体，借着圣灵被洗入基督的身体，知道吧？所以我们受洗呢，从人看用水洁净，从灵看是圣灵，我们借着圣灵被洗入基督的身体。为什么用洗？洗就是代表上帝把我们洁净分别出来，然后跟基督怎样被放在基督里，成为他身上的肢体。再来就是同盟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呢，是我们可以分享可以得着，那么上帝在基督里所要给的应许了。好，所以保罗说我是福音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就是我是在服侍的，服侍福音的，是神把这个恩赐给我。那这个恩赐呢，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恩赐有一个观念也要提，就是上帝把恩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靠他的大能，使恩赐可以发挥出来。就上帝把恩赐给我们，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就等于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了？其实它很重要，是上帝的大能要能够运行。比如说一个人他有这一个讲道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他需要在应用恩赐的时候，上帝的大能运行，运行。那如果一个人他有这个关怀人的恩赐，那你说哇，因为我有关怀人的恩赐，我就可以去关怀人吗？你就会很辛苦，因为你有恩赐，所以你会迫使自己去关怀人，是不是？但是关怀人以后你会不甘心，所以罗马书讲怜悯人呢就应当甘心。为什么你关怀人最后会不甘心？你会看到，如果你关怀人关怀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怎样都是你。那如果说被领受你关怀的人又没有好脸色给你，你就怎样，我们就不甘心了，知道吗？所以保罗就讲，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恩赐，你一定要靠神的大能，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撑着，撑着。
还好你没有这个恩赐。你这刚说你问的就是那个犹太人，他以前有外万国是他们自己犹太人，成为犹太人才是。然后在新约是外邦人，就是但那个点是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就是彼得，上帝让彼得去吃那些不洁的食物，但是上帝说我让他洁净，
对，
从那个点开始嘛。
那对。
保罗是在哪个点？我忘记
了。我跟你们交通过，彼得是开门的。
对。
好，所以外邦人信主是从哥尼流开始，哥尼流开始，那哥尼开始这个门就开了，就开了。然后呢，保罗不是，保罗是大光照了以后，然后他就不是马上问嘛，主呀，我要做什么？那主就跟他讲，你到城里自然会告诉你。那亚拿尼亚就跟他讲，上帝要他做什么？所以他就领受的使命是外邦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了。
保罗是还是在旷野一段时间？
对对对，就是说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快就可以。保罗这个人，如果我们想象的话，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那他原来从小到大一直接受旧约圣经，然后一直有一贯性的解释在那里。那突然之间发现怎样？不一样了，那怎么办？那你不能说旧约圣经错啊，对不对？好，你不能因为说我现在被基督光照了，所以我以前都错了。可是旧约圣经不能错啊，所以他需要时间去重新整理，重新整理。所谓重新整理，就是重新再解 重新去看他所读过的旧约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文士受教做门徒的，天国门徒的，要从他的库房里拿出什么新的跟旧的，就是你我们在成长的过程，被建造的过程，我们常常要去把那个库房的东西怎样拿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以前的认识是这个东西不要用啊，那个现在这个才有用，对不对？可是当你生命不一样以后，你再去找旧的东西，发现说哦，这个其实原来是以前不知道它的用途，现在是很有用的，类似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读旧约也是这样，你读了一遍，十年以后再读一遍，应该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旧约圣经不一样，就是说你再回去库房找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以前啊没有体会的宝贝在那里。好，所以这边保罗第七节我跟大家交通，就是记得我们有恩赐一定要靠神大能的运行，神大能的运行。那再来第八节啊，第八，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保罗就继续讲，他讲这个奥秘呢啊，上帝给他知道啊，给他知道，不是因为他变成一个大使徒，不是，他说我是最小的，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所以他保罗讲啊，因为人家都成为基督徒，他还在逼迫基督徒啊，但是他得了这个恩典，所以基督那一个测不透，就人想不到的，人无法想到的这个丰富的恩典给外邦人，又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明白，这上帝在创造万物以前已经这样定了，已经这样定了。重要的是他要做一个安排，要使借着教会使所有的受造之物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很重要，教会在做什么？教会是在替上帝做见证，不是给人看，也给天上执政的跟掌权的看。所以教会是圣灵，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讲教会是神的灯台，圣灵在发光，我们常常都以为是给世人看，那你读这一节就知道，我们不是只给世人看，不是，我们是给所有的受造界看，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在看，我们给天使看。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哦，我们像一台戏演给谁看？天使看，嘿，天使看。所以如果你想象这个，就有点某些角度上有点可怕，因为你所做的是谁在看？天使在看，你不知道。所以我说某个角度上有点可怕，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其实啊，天使是在看的，不仅撒旦在看，天使也在看，啊，那我们就是为主做一个见证嘛，啊。
但是天使看你以后又如何呢？
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他不会觉得
很
无聊？
不会无聊啊。
他都紧张死了，还无聊？
他们是一个征战呢。
对。
他们是一个征战，就是说。啊，魔鬼跟他的使者，啊，跟属神的这一批天使是在征战的，那种征战是我们不太懂的，哦，但是圣经给我们一点点苗头，嘿，就是一点点苗头，就是啊，用谁来做他们的战场？我们
有点像看球赛的感觉吧，
有点像，哎，有点像，啊，
是跟国际讲。
对啊，就好像就是两队，然后呢属上帝的一队跟不属上帝的一队两个在打，然后他们在押宝，有点像这样。有啊，就是我们人不能只以为是这个，我们就是人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想，啊，就人，我们跟这些无关，对不对？可是圣经的意思不是啊， 我们是一场戏，我们像一场戏演给天使看了。其实他们不是在看，他们也事实上他们也在作战，他们也在作战。
请问第十节说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天上的那些灵不是早就知道神的智慧了吗？
这个部分是这样，就上帝的智慧到底他们对上帝的智慧，他们会借着上帝不断的运行，不断的去经历。比如说天使在天上，24位长老跟四活物敬拜神，对不对？基督还没有显现的时候，他们为创造敬拜神。那我说过，你不能说啊，上帝你已经造完了，那我还要赞美什么？啊，即使是像这个创造一直显出它的美来，一直显出它的美，创造的美。啊，所以用类似的观念。那么呢，神百般的智慧啊，却是在人的身上一直揭露出来。比如说我们刚才提耶伯记，对不对？哦，撒旦的智慧会揭得什么？记得撒旦很有智慧哦。撒旦的智慧揭得什么？他觉得耶伯你会这么好，我不相信，对不对？你会这么好，很简单啊，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上帝对你好啊，所以你对上帝好。你看这个有因有果啊，多合理，对不对？那上帝说不是，那撒旦就不服了，撒旦就不服了，不服就那耶伯就成为一台戏了。那你可以你去想，就这样，对不对？那你说，那我们耶伯这样走下来以后呢？啊，撒旦会不会服？用人在想就不会服，他就说好，我这一次输你，我下次要怎样赢回来啊？所以上帝很有意思哦。保罗讲神拣选软弱的，而不是强壮的，对不对？拣选软弱的、羞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很多软弱、羞愧的当中，上帝的能力要从那里出来。才会让那些有智慧的哑口无言，知道吗？所以我们总是在一些软弱里面去经历。我不是说软弱好，只是说它让我们去经历，说上帝让我们去依靠他、信靠他。
你说那个我们人像一出戏，然后那个天使在观察，那我倒是觉得人像是一个工具，而是撒旦跟那个天使征战的一个工具。
我们不是工具，工具是被动的，我们不是，我们是活的。就说今天两队在打冠军赛，你不能说他是工具啊。因为他们两队都要得荣耀啊。
可是问题是你那个对的，撒旦跟天使来讲的话，他能力都比我们强，对不对？
嗯，
那他也会影响我们啊。
哎，
有点被动。
这个他会影响我们，这个部分，他们之间也在打，所以他要影响我们，他们之间也很有得吵。
那真的是比较像赌博，就是赌说我们会怎么选。
就是人有自由意思，因为我们有自由意思，所以天使跟撒旦其实在赌，说你会选
什么，这样子。其实他
们是在赌博，
对，那个真的有点。
某个面相是这样的，但是天使的属神的天使的期待是什么？他们一直相信上帝的可以做成，虽然眼见是怎样，老是失败。对呀、啊，你看，你从历史上去看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天使，你从这个以色列的天使长，假设你是你看到什么？
人很不听话。
你如果是以色列的天使长米迦勒，你会觉得说这一批人哈、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对不对？好不容易把他带出埃及，给他们看这么多神迹，照理应该怎样？ 应该是很强啊，结果呢还抱怨还干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啊，上帝又弄啊，进了迦南了啊，耶稣也死了，哎，又走样了，求告神啊，上帝又作为了啊，好了又坏了，好了又坏了，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那个米迦勒，你会怎样？对啊，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看啊，就是看上帝你怎么样把这一群说实在哈，屡战屡败的人，对不对？然后最后会这个翻转过来。
那这样他们也看到上帝的慈爱跟怜悯，
都看到啊，但是他们就一直看啊。所以为什么天使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其实因为他们也看到盼望。他们看那么多还没有失去盼。
配搭一段经文，就是神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承受的，嗯，所以比如说约伯，神就说他完全正直，所以他可以承受这么大的，那因为我们很小，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他就没有给我那么大的。
这个我们是材料，你知道吗？每一块材料要放哪里，哦，还是上帝定的，哦，
我一直搞不懂那个约伯，就是撒旦其实他就是试探一个船，然后那神说你不可，但是神不试探人，可是我其实一直每次想到这个，我都会搞不懂为什么神不试探人，可是他却让撒旦去试约伯，那这中间的差别是在哪？
哦，试探的这个字是看看用意。好，哦，当我们讲神不试探人，但我说神会试验人。好，哦，神不试探人，但神会试炼人。好，哦，从人的想，试探、试炼、试验，好像都在试我啊，嗯，对不对？可是我们用字就不会一样。试炼，好，哦，是上帝知道你里面有好，但是要把它熬出来。那试探是让你那个软弱的那边使你跌倒，上帝不做这个事。
分享一下我听过康乐上面是说，因为上帝的本质良善，所以他的试探是出于良善，所以上帝也是试人，他好像说原文都一样，但是他是因为他的试是出于善，没有出于恶意的试，但是撒旦的试是出于恶意的，就是跟他们的本质有关系，所以其实上帝也是我们会翻试炼，对，但也是试，
原来的字是同一个字，哦，但是我们翻圣经的人为了让我们容易懂，免得我们弄错掉，哦，所以把意思翻进来。
人的话是某种程度的话有自己的一个主动权，可是呢对于那个天使或者恶魔以来，他们有一种的就是想要一个把我们往坏的去诱惑，一个是往好的方向去诱惑，可是呢决定还是在我们自己。
对啊，就是所以撒旦为什么可以挑战耶伯，如果耶伯全部被动就没有好挑战的，对不对？如果耶伯都是被动了，那上帝说要挑战撒旦会说什么？我一定输啊，对，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主动的啊影响不到的选择权，上帝影响不到的选择权。
其实我们今天看圣经的话，觉得这个啊，保罗哈，他好像是一个纵横家、议论家，他就写很多的言论。但是他在当时，我们当然今天是看的是书面的，他在当时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当时啊，他当时的影响力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受不了。
但是外邦人的话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对，外邦人就觉得哎，他们怎么会突然有这么样的好机会，但是犹太人受不了啊。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次的，其实罗马人才是上帝。
他们哦，
对啊，
犹太人会认为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就看不起，或者说他们比较他们都是高人一等，但是罗马人是会觉得说我们才是最文明的人。对，
那就代表那时候的人觉得罗马比犹太人还高一点。
对，就是社会上是这样。社会上会觉得说你做罗马人是最优秀的。
政治上面来讲的话， 化，罗马人地位比较高，但是那个犹太人认为文化上面他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来看哈，记得神的奥秘的安排，保罗讲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的教会很重要，教会是一个神在万有中所立的见证啊，我们不仅对人对社会做见证，我们也在万有中做见证啊，万有中见证。那么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十一节又讲，这又是第一章讲过，这是神从万事以前在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要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使万有都服。那我说过了，教会要使万有都服，教会要先服。好，所以呢，因为保罗接下来这一节就告诉，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这样成就，那我们就不怕了，因为是上帝要做成嘛，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就在基督里面笃信不疑，放胆无惧，来到什么神的面前。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说啊，保罗说啊，我们就出去做事情的，不是，他说如果我们要让教会成为万有中的见证，那我们是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因为让上帝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见证。好，这就是他祷告要求的，就是神的一切所充满要充满我们，这时候这就是我们的见证。
我想问一件事情嘛，耶稣不是死而复活吗？那假如说他复活了，他留在身上传教的话，那我想全世界都是基督徒了。
好问题啊，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达不到他要的目的，因为这样子我们还是落入门徒原来的情景，看不到耶稣我们就紧张害怕了。
但他的先生说法一定比保罗说有说服力多，
但是没有啊，因为三年半信的人没几个。
而且他的使徒还三次不认他。其实就是我有听过一个那个是传道人讲到，他说那个看耶稣的那个不是就是大家会安心的，因为好像他的二个使徒没有多马，后来也不相信啊，就是他讲的话大家没有都信。
我们人耶稣如果还在世上，我们就走不到信心的路，
就像金牛一样，
信心是不凭眼见，虽然凭眼见是很什么很快的，对不对啊？你如果不相信，你管小孩就知道，你把那个工具拿出来他就很乖了，知道吗？如果你跟他讲说你这样会被处罚，好像没那么快，效力没那么大。但是他对啊，我是说这个信心是这样，我们的信心是凭眼见，那这个凭眼见就不是信心，所以信心不能凭眼见。那我们基督徒相不相信圣灵在里面？也是相信哦。你相不相信耶稣跟你一起同在？那看得见就简单了。如果你看得见，你的小孩不敢上幼稚园，妈妈你跟我一起。对啊，你坐在旁边，那当然就很简单啊。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了。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要记得，我们为什么有信心？记得，不是我们有多大能力，不是我们有多大坚持，都不是。信心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信心是上帝，这是你说的，知道吧？信心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可以祷告，然后保罗说不要因我被囚啊，被逼迫患难上胆，这就是你们的荣耀啊。荣耀这个啊，我荣耀就是你忠心做上帝所托付的，就是荣耀，忠心在那个托付上就是荣耀，那跟环境加给你的没有关系，你忠心做上帝托付的。所以我刚才有讲，我们都有职分，你在家中的职分，在职场上的职分，在教会中的职分，你忠心做你的职分，因为这是上帝托给你的， 啊，那你就有荣耀，就有荣耀。所以不是去跟别人比哦，每个人都在你自己的职分上做。好，第十四节，保罗终于要祷告了。保罗说，保罗做了自己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也是一个最小的圣徒，好，但是呢，基督的丰盛要充满我，那我就可以为基督所用，基督的能力要运行在我的里面，我就可以为基督所用。所以他在做这个见证。而、啊、我是谁？我也是被建造的，那我也是跟你们一起建造的、哦、所以他也是被建造的，对不对？然后他也跟大家一起建造，然后呢他也讲我们都有不同的职分、啊、我是呢啊外邦人的使徒、哦、所以这就是我的职分。
保罗都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这样的话、嗯、他讲的话会有说服，
到现在还有说服力啊。
在当时、
哦、在当时会渐渐没有说服力、哦、因为 人的期待是快一点还应、哦、那是人会觉得说，如果保罗你对，那你应该会怎样，对不对、啊、怎么被关了，怎么被关了，那被放出来那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那关到说、哎、被杀了，那我们会怎样？就跟对耶稣一样嘛，啊，你应该可以行神迹，你应该可以行神迹，对不对？那最后啊，耶稣怎么死掉了？但是才发现原来死了以后，那才是真正生命的那种影响力出来了。所以保罗也是到最后真的死了以后，那大家重新去看他的写的东西里面，那就发现，哎，他讲的是他身体力行见证出来的。所以保罗死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讲啊，都没有人找我啊，他被下在黑牢里面，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去找他，也不知道他被关到哪里啊。那后来有人找到他，这是他写的嘛，才会把提摩太后书这封信传出来嘛。所以你说保罗后来怎样？保罗后来从人看是，从人看是很惨啊，从人看是很惨，没错、啊、但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人生前做了什么样的哇不得了的事，而是他生命的那种影响力，到现在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还是被影响，继续被影响。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就是荣耀，荣耀是从神那里来，是不会退掉的。所以以后到天上呢，啊，我们会改变。好，我们在地上很多上帝不要的东西，我们都会被烧掉、烧毁。那留下来什么？留下来就是荣耀，就是荣耀。
还有一个是人都有一个嫉妒的心，就是这个人如果还活在世界上，那很多人是因为嫉妒就没有说他。所以很多人他的信仰的老师或者他什么的老师都是过世的，但是如果在我们旁边的那种，你就是觉得他很好，可是你就记住他，所以你就不会说你的老师是他。
我们都记得，我们保罗这里给我们 提的就是说啊，神托付我、哦、那我就信得过神、哦、记得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观念，知道吗？我刚才跟我说，我们都有托付，都有职分，对不对？那这是上帝给你的托付，知道吗？你要带小孩，要记得是上帝说你来管我的产业，知道吗？哦，你来管我的产业，啊，你有员工，上帝说你来带这些人，你来帮这些人，啊，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想。啊，上帝把这个身边的人借着我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们，啊，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哎，所以啊，很困难啊，好，那做父母的更难啊，为什么？就是你的孩子啊，你员工还可以说好啊，那忍痛把他给换掉，对不对？那小孩呢？ 你们带回去上帝那里说，上帝啊，能不能退货？好，其实神就是要我们代替他做这些事。
上帝他也要给我们方法，一直祷告都不给我们方法，就很痛苦。
不，就是祷告继续，因为要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才行。我们需要靠那个能力，知道吗？方法不一定管用，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里面讲，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职分，哈、哦。那这个职分的话，其实没有大分。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讲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我想就是说，早上来那个扫地阿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厕所打得干干净净。我有时候想说，我忙了一个礼拜，好像没什么成果。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许多时候农夫很有成果，知道吗？对不对？他种下去，他总是有菜拿出来卖。那你说的也对啊，许多时候我们做办公室的不一定啊做的东西，
对啊，想了半天其实都没有实现，
对啊。但是在那个扫地的很有成果，至少他扫了以后三四天，让大家很舒服。好，
应该也是我们的
职分，对，职分。哦，配偶是一个，配偶是一个最开始的职分，创世纪第二章就有了。
对，
而且我们接下来我会继续讲，学习顺服的最难的位置是在配偶。好，学习顺服的最难的位置在配偶。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人跟你就是你看你一个人最难的，假设人都不算，最难的是你跟神的属性，你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当跟人际关系里面谁最难顺服，就最靠近的，对呀、啊，对、啊。
单身的人，
单身一样啊，上帝给你很多弟兄姐妹啊，给你很多身旁的人啊，你还有父母啊，对不对？好，
工作圈常很有道理。所以像我以前的话，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妈做完早餐叫我起来吃，我现在的话是每天要做完早餐叫我太太起来吃。
我们都在学习，记得我们学习是我们是被建造，我们都是那个，而且我们都在职分上荣耀神，记得我们是为神做事情的，神的仆人。好，十四节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大陆的很多弟兄姐妹看这一节，他们祷告都是用跪的，他说我们来祷告，我也全部跪下啊！当然啊，以色列人的祷告两种，一个是举手啊，我在神面前举手啊，举手，举手啊，就是去给神看，我的手是空的，我是需要主帮忙的啊。那或者在神面前屈膝，或者在神面前俯伏，这些都是一个表示他在上帝面前的敬虔的祷告。不一定要在外面学的。
那如果是手
高，没关系啊。我说这都是
也是犹太人，
犹太人通常不这样举，
那就是这样，
通常这样举，嗯，
都是表象的行为，
对，表象，对，没有关系。重点是他说保罗讲天上地上所有的都是从他得名，记得哦，我们都是从他得名。好，所以第一个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第一个要求你里面有力量，如果你要被建造，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要在你的职分上荣耀神，你需要的是里面的力量，里面的力量，你要求里面的力量，不是求环境，也不是对方要怎样，不是说不要求，是先求我们里面的力量啊！我们要先求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起来。 刚强就是我们里面不要担心过度的担心害怕软弱灰心，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求的就是简单讲就是有信心，有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求祷告是主啊，如果环境是这样，我面对的困难是这样，求你让我里面的力量刚强，刚强。刚强最先出现的就是耶稣亚，对不对？耶稣亚要进迦南的时候他压力多大，你想，你要回想耶稣亚的这一生，他出埃及跟摩西在旷野40年，那摩西都做不成的事现在他要去做，是不是？然后他没有像摩西行过那么多神迹，他没有像摩西一样可以跟上帝怎样喝茶聊天，对不对？好，那他要做这个事他会觉得自己怎样啊？这个根本会觉得说，这个摩西你都没有办法的，那我怎能做得到？所以上帝要他刚强，就是这个意思。你里面要有力量，你不是去跟摩西比，记得你他不要跟摩西比，他也不要看环境，这些都不是重要，是他跟上帝之间，他信不信的，笃信不疑，笃信不疑，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前面有讲，这是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说上帝你给我这个职分我怎么办，你要笃信不疑，上帝就给你这个职分。那你要求的第一个要求的就是你里面有力量，里面有力量。刚强就是你会疑惑，你会担心，你会害怕，刚强就是说主我可以靠着你，不是说你都不疑惑，不是说你都不害怕，就是说我还是会，不过就照着你的话我就去做。第二个，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第十七节开始呢就讲两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的盼望从神来，但是十七节后面他就把爱跟信连结在一起，爱跟信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信，我们的信什么样叫做信？信就是能够生发出爱，能够生发出爱，我们的信要能够生发出爱。那这个生发出爱不是人说我信所以我就可以有爱，不是，而是我信所以我跟基督相连，所以基督的爱可以借着我出来。记得就是保罗在这里讲我们的信是跟基督相连，所以他说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借着信，那么呢我们就怎样连于基督，然后呢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那么接下来呢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怎样借着我们怎么样可以去经历，基督的爱就借着我们可以跟众圣徒大家一起去经历。当我们经历了基督的爱，借着信经历基督的爱，这就是神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所以我们被什么充满？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所充满。好，这就是保罗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就是主的爱就在这里就激励了保罗。保罗也用这样告诉我们。好，那我们重新再讲一次， 就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就第一个，我们的第一个我们所求的是我们里面心里有力量，这个力量才会叫那一个啊在基督里的信坚定，知道吗？坚定就意见才会坚定，信念才会坚定。哦，那这个坚定的意思就是你跟基督怎样连在一起，连在一起。那么这连在一起很重要，就是这样子。那么基督的爱，哦，就透过我们成为我们的爱心，或者我们的爱就连接于基督，使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根基。简单讲，就是基督的爱就从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爱出来，基督的爱借着我们的爱出来，知道吗？所以人看到的还是我们的爱，但我们知道是基督的爱。当基督的爱借着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跟身边的人一同去经历，明白就是一同去经历。好，那基督的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还有这个基督的爱远超过我们原来去想的，原来去想象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被基督的丰盛所充满。那我说的最重要的充满就是基督的爱，就是你不会再想其他的，就是基督的爱充满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啊，就告诉我们人呢啊，我换一个角度跟大家，人常常希望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那人呢，不管哪一个宗教都希望有爱心，普遍上是这样的，对不对？啊，然后那很多宗教也劝人要有爱心，然后他们的做法就是你用行为去显露你的爱心，啊，但是这样的爱心呢，啊，通常也是一个爱，但是通常是爱自己的爱。爱自己的爱，爱自己的面子，爱自己的价值等等的爱。那这种爱呢，啊，这种爱人接受到也会感谢，因为你实在爱了他，对不对？但是呢，这样的爱没有让做的人跟体会到的人去感受到啊，这个爱的长阔高深，只能感受到某个程度而已，某个程度而已。但是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那个不一样，那个是有人做得到，有人做不到，有人有本事，有人没本事。但是保罗说，我们不是，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借着连结于基督，好，让我们的爱是有基督的爱为根基，也有基督的爱在当中的运行跟充满，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基督的爱透过我们的爱临到人，好，所以临到的人他就可以经历这个爱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本事，好，是上帝的爱透过你临到我。所以啊，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基督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叫做啊，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你看哈，我们常常讲上帝你的丰盛要充满我们，我们人会想象的是上帝的啊，什么样的智慧聪明等等充满我们，对不对？保罗这里讲不是，真正我们要被充满的是基督的什么爱，基督的爱。因为神爱世人，那这个爱会产生一个作为，就是耶稣基督愿意为世人死，了解吗？就是上帝可以给人很多的智慧聪明能力，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在运行的话，没有基督的爱在运行，这一切都是什么明的罗想的吧。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 你可以舍身叫人焚烧，但不一定有爱，对不对？哦，你可以周济穷人等，你都可以做。你会认为你有某种程度的爱，哦，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哦，在上帝的眼中，啊，这些爱，有些很多东西是理所当然而已。就是说，你可以做这些，因为上帝已经给你这些能力嘛，是不是？我不是说不好，哦，你就是做这些。但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哦，去盛装上帝的爱？
那你说的爱有没有阿嘎比？
阿嘎比，
那个爱是怎么区别？就跟这没有关系。
说同样关系啊，因为那个爱就是来形容这种爱，形容基督的爱。人要认识你了以后，
看到的是，
对，人要一段时间以后会去认识，所以通常，认识我们的人最认识的就是什么？配偶。所以我说最难的是配偶，因为他最认识。
这个爱是有分有条件的爱跟无条件的爱，那我们要怎么样让配偶跟我们比较亲近的？就是小孩啊，那你就要说我不是因为你的成绩好，或者是你的品性好，我就愿意爱他。因为我最近都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像那个台中的那个棒，就是车祸拿那个棒球的那个，他爸妈也是爱他，他也是管教他。以前的观念会觉得，做爸妈的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就是可能。他做错了就处罚他，可是小孩子他没有感受到他被爱，就是被爱的这件事，我要怎么样让孩子，让我身边的人觉得我要怎么去做，让他觉得是无条件的爱？那跟这里的爱，跟上帝的爱，他是怎么去
那显出来？
对，
我们啊，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用心去爱孩子，也去做一些我们所能做的。好，那如果从正向讲的话，我们会期待孩子能够体会跟感谢，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他真正蒙受到被爱的恩典。如果我们一直爱他，他就一直好像啊，就是拿了就算，拿了就过，拿了就过，那我们就会觉得怎样？他一直得不到这个被爱的带来的益处。好，
所以要怎么去拿捏那种爱跟那种无条件的爱？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神一样？上帝有没有一直爱以色列人？有没有管教他们？有效吗？我不是说，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上帝在做一个我们也在做的非常困难的事。记得哦，要叫一个罪人悔改，为什么在天上要欢喜？你想记不记得圣经讲叫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要欢呼？为什么？就是太难了，知道吧？所以记得我们常常继续努力的爱我们的孩子，用上帝的话教他们，忍耐他们，不断的做。记得我们都在等候那个盼望。
不只是孩子吧，我觉得是老公也是会。你觉得？
对呀，我所以你这样子，所以很好，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一个人信主天上要那么开心吗？好，但是你整个圣经想想看，一个人能信主，天使开不开心？
开心，
因为他为你征战很久了，知道吧？是不是？一个在帮助你的天使就觉得说哇。这个人信耶稣了，哇，天上开心了，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努力了以后，我们爱了，我们在当中祷告了很许久，你知道叫一个罪人悔改是一件 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要知道这个事，悔改为什么那么艰难？认错，我说过，认错很简单，因为人本来就知道是非。但悔改不是，真正悔改，领受天上的恩典，啊，天上的实德都欢喜。悔改是这个样的意思，所以不是，所以许多时候啊，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会很开心，哦，但是如果啊，我们更知道他真的是哇，走过千辛万苦信的，我们就知道他会啊，我们真的是。那有些人信得快也怎样，也会走得快，哎，所以真的是要很踏实的去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这个是真的是他，真的是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不容易哦。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里讲的第一个求什么？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久了，我们就会累，好，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灰心。我们求久了啊，上帝一直没有动，我们就会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为你的配偶祷告，好，久了当然也会这样啊。我小孩从小就跟阿为阿嬷祷告啊，祷告十几年，对不对？好，然后他会觉得怎么那么久？对呀，就是，但是上什么时候上帝时候到了就到了。所以，然后我们要求的就是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在基督里是那个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以弗所书值得背，知道吧？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带大学生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大家来背以弗所书好了。那有一些愿意背的人就不错。
以弗所跟哥罗西他罗马书，
罗马书要背也不错了，不过那个十六章有的背了。以我所值得背哦，你看每一段你都可以学，这祷告词真的。
因为我听你哥读过，就这三个，到哥罗西。
你这个。
送餐。
啊，便当是，好，可以的。
因为我们在背的那个实质信经嘛，因为以前我背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就像有点像文言文跟中译本差的字这样。然后现在背这个版本，那版本从哪里来？就是那几个字。啊，
不太一样的，
一样的都
对不起。哦，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使徒信经基本上都是从英文翻的，英文翻译的，所以当年啊，西方的宣教士来翻成什么版本，我们就背什么版本。
然后那个字从哪里去查？因为你要看的字背才背得起来，那每次就。
那因为我们我说的像我们中华信义会，中华信义会最早在啊这个民国52年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来嘛，那他们就要翻译啊，那他们也会找人看意思有没有翻对啊，那翻好了以后就留着，大家就照着，所以我们就一直沿用到现在。那我们中华信义会的版本比较精简，如果你看其他版本都会把很多字翻出来，我信圣灵，我信一圣基督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肉身复活，他会把每一个我信都加进来，那我们就把它怎样分三段拿掉，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我们背没有那么多我信，然后还有一些小地方，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受难，都有不同的版本，然后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从英文译本来的。那啊，英文译本，英文译本其实外国人蛮西方的基督徒蛮喜欢我们，因为我们都用和合本，以前 现在比较，以前我们都用和合本，他们说哇你们实在太好了，可以大家一起念圣经。他们不是啊，他们拿 King James 的 NIV 的，每个人各拿一本。哦，那个NASB 对不对？以前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教会每个人手上拿一本啊，牧师还要说我是用哪一本的。哦，因为那个翻从希腊文翻还是会不一样，那我们至少有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读的版本。
翻成那个中文，那个中文从哪里查？
从哪里查？
查这样，就是《使徒信经》，那以前我背的是一个版本，那现在每次跟大家念的时候，我都不能用背的，一定要看着那个字幕，因为那几个字幕。
那，啊，你就想办法背起来。啊，就在我们网站上有。哦。网站上。
使徒信经，你到 Google 去打使徒信经，然后点图片，就有很多不同的。
对。对。对。一定有很多版本。那我们的。
那你就卡住好吧。
所以像那个背主导文，我们就没问题，对不对？好，哦，那但是呢，啊，你去台语教会，他背了你就听不懂了。哎。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和本不换？好，它里面啊，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读不惯，不过至少它是一个版本，大家都可以，哎，都可以用的。
我看那个圣经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有些地方翻译的很别扭。你假如说要去背的话，其实很痛苦的事情。它为什么不能够写得像舒适的词一样，然后呢？这个很流畅。
好，谢谢。好，我们的圣经哈，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哈，是白话文运动的模范呢。好，你要记得这个就可以。白话文运动啊，白话文运动大家知道嘛？哈，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啊，那时候本来都是文言文啊，知乎者也啊，然后。他开始要讲白话文嘛，可是白话文要讲得好，我们圣经好，就是他
看的话就知道是翻译的，因为就是
好，
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
但是那对已经不错了，
因为还是有点文言
文。对，如果你去看那个和合本之前的翻译的话，哇，那就看不懂了。和这个我们这个版之前的翻译我们看不懂，所以后来周连华就找一些人就翻译成现代中文译本嘛，哦，所以早期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会把那个摆旁边，哦，因为读旧约有些不晓得他在干嘛，哦，就去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哦，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在讲这个事情。对，
就读和合本才有那个意境，就是人口味不一样。
那还有这个，我们受过的教育也不一样哈，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对啊文言文不太懂的话，哦，他读这个就会觉得比较生疏。
那这个字比较少，他们比较好背。
然后你说现在人写的文章啊，如果上年纪的人一读都有很难过的，哦。就是说他其实年轻人不会觉得我们就这样读很好，但是他们会很难过。三十多年前我们教会有写一些贴墙壁的字，那老先生都会跟我说，李长老这是写什么？我一看啊，原来他不太，啊，他会误会这个意思，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用词的习惯，人用词用语是会变的。好，那我们把最后两节读。所以这边保罗说，那么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一节的一开始的字是“愿荣耀归给”，归给啊，愿荣耀归给神，啊，愿荣耀归给神。那我们翻译把它翻到后面去，啊， 啊，意思是一样，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一切呢，都为了一件事情，愿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所求的啊，所求的叫神一切所充满，充满我们，目的是什么？使荣耀归给神，使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在求我们的职分上，求上帝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职分。好，重要的是成就上帝的旨意，好，是使荣耀归给神，知道吗？好，所以你做父亲的，在你的父亲的职分上祷告，为了荣耀神；你做母亲的，在母亲的职分上祷告，为了荣耀神。好，你做哪一个位置是上帝给你的，你在那个位置上祷告，都是叫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好，所以保罗第一个就讲，所愿意的是能够这一个啊，上帝能够在我们身上啊彰显他自己所要得的荣耀。那么这是为整个教会祷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上帝一定能够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记得哦，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哦，然后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求的跟我们想的，上帝会超过他，超过他，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但上帝会超过他，他会充充足足的成就啊，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呢啊，他可以在教会，比如说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他的荣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彼此配搭运行当中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不仅连于过去的圣徒，也连于将来的圣徒。所以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就是在这一个啊教会的荣耀中，神在教会要得着的荣耀中。所以这是一个啊很特别的祷告啊。第一章的祷告，第一章的祷告，求主把赐人智慧啊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对不对？使我们真知道他，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要去求恩召啊，和有何等样的指望，他在我们要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显得能力何等的浩大，对不对？那这边要求的是什么？教会要被基督的一切丰盛所充满。那每一个充满是什么？就是基督爱的充满。那基督爱的充满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每一个人借着线连接于基督，让我们都愿意爱，而这个爱是基督的爱注入在里面的，然后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经历这个爱，跟我们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然后这样子就成就上帝要做的，就让上帝得了荣耀。
其实我看圣经有一个困扰，因为大概是工程的书看多了，我一看这圣经就开始说去推理啊，干什么，越看越乱。
嗯，
经常会是这样，觉得好像不太道理，好像没有证明啊那些的。但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
就是这个部分，换个角度，就是说，上帝跟我们说的话。圣经就是上帝跟我们说的话，那上帝跟我们说的话里面呢，啊，上帝跟我们说的话，那么呢，还没有发生的就是应许，正在发生的，就是也是应许，好，也是应许，所以
过去的有时候没办法证明，
过去的是我们所过去所发生的事都是。可能也有一些已经成就的应许，也有一些正在等候中的应许都有，所以我们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生命里面拿进来。好，那么呢，我们用什么角度去看上帝的话？它是生命的粮，第一个角度是生命的粮食。好，生命的粮食是什么？就是你今天一个生命的粮，我们要认识的，我们会说我知道我在吃什么， 对不对？好，但是再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吃什么，我们就是怎样被喂而已。好，所以上帝的话也是这样，可能很小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只是被喂，然后被喂那一种呢比较容易下口的，然后我们慢慢长大，我们会开始咬，会开始问这是什么，会开始明白这是什么。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生命的粮。好，那生命的粮我们就这样体会吗？不是。第二个，当我们逐渐长大以后，上帝的话要摆在我们的里面，反复的思想，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对不对？我们就要反复思想了。反复思想这个话跟我生命有什么关系？好，所以这个话会带来什么？诗篇十九篇的，他会叫我的灵苏醒。好，他会在使我里面觉得被光照，对不对？会觉得让我里面得着一些智慧，好，然后让我觉得说这些话思想起来、想起来、经历起来是甘甜美好的。所以上帝的话跟我们一般啊读这些啊科学的知识，我有些时候是可以思考，大部分都可以思考，只是看我们啊思考的那一个层面跟广度，层面跟广度。那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讲，我们人现在思考的理工的东西都是在时空内思考，因为我们是在架构在这个时空以内，所以我们可以在时空内思考。但是上帝的话不是，它是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归属。那表示什么？他给我们的话已经怎样？已经超越我们所处的时空了。
对，就是你看这样想啊，就说我这样想，未来是一个应许，但因为未来还没发生嘛，那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过去的话，比如说像旧约那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太合科学的东西，我只能把它当故事。可是把它当真理来讲的话，就有点心理上觉得很奇怪。
哎，好问题啊！我们科学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对旧约发生的事呢，啊，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后来可以解释的，好，一个是我们还不能解释的，好，那还不能解释的呢，啊，我们一般人就把它叫做神迹，好，一般人把它叫做神迹。但是啊，神迹对我们基督徒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又会不太一样，又会不太一样。比如啊，我们啊读圣经的话里面呢，我们会慢慢去懂。比如说我讲最简单给几个给大家参考，比如说创世纪一开始讲神六天造了万有，那么当这个在十八十九世纪以后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圣经错掉了，啊，圣经错掉了，啊，就觉得不是这样，圣经错掉了。可是到二十世纪以后，啊，这样直接讲圣经错掉的人就变少了，啊，就变少了。为什么？因为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开始知道生命的起的见越对生命越认识。对这个宇宙太阳系越认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那么快推翻圣经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圣经明确可以知道的是对的。第一个，他讲各从其类，各万物各从其类，对不对？对，因为早期的人还不知道 DNA 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些都是相似的，所以我们把它生物归类都归同一类，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怎样，你那个 DNA 没有办法配对，根本没有办法怎样繁殖。所以人越知道就越知道，越发现这个东西太难了。 所以他们现在就越来越少科学家说啊，圣经是错的。你看这种言论很少的。
以前这个进化论也是一直有一阵子很
正。那进化论早期出来的时候一直攻击圣经，对不对？现在变少了，为什么？所以我不是说他们改掉了，但是他们变少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现在你看那个病毒，它会一直变，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了防病毒，我们就发现说你要改变它的那个难度怎样，太大了。你想想看，一个病毒而已，你要改变它已经那么难了，那你怎么可以去想象它是碰巧出来的？所以他们，我问过念生物的，我就说你们你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那你觉得进化论怎样？他说进化论现在老实讲一半一半。他给我说一半一半，就他是做那个 DNA 的一半，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要这样子是不可能，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释，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一半一半啊。所以现在你要有没有进化论对他们来讲，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有没有进化论对他们来讲，做研究的已经怎样，不影响的，不重要的。所以但是呢，人越做就越知道这么复杂的生命其实要用人想象就好像这样子可以出来，已经怎样，人越来越知道不可能，你越认识就越知道。所以为什么进化论其实有很多东西要改，所以常常我跟他们开玩笑嘛，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讲跟人的 DNA 最相近的是什么动物，
猩猩，
猪，猪，对不对？对啊，如果你今天不管外形你就直接用 DNA 去排序，那你应该解释成人跟猪是同一个祖先，知道吗？你愿意吗？
那有可能有人很懒
猪八戒一定同意了。不要，只是开玩笑的话，只是我是说你如果就看你用哪个面相嘛，你觉得这个很像他们应该同一个祖先，事实上你看 DNA 以后发现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如果说DNA 很相似的就要是同一个祖先，那我只能跟你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哺乳类跟人最相似的就是什么。那人愿意吗？人当然不愿意啊。
应该是说比如说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那现在所有的猩猩都不应该存在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在演化的路上。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提，我读圣经的一个，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18世纪开始，考古学出来以后，一直攻击圣经，攻击到那时候的19世纪的人就觉得知识分子觉得很难相信，知道吧？因为你所学到的知识都好像跟圣经是什么对抗的。可是到20世纪以后呢？考古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发现什么，圣经还是在那里，只不过原来我们借着考古学我们更认识了，更认识圣经在写什么。所以圣经是我们要对圣经有这种信心，就是人越愿意研究那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研究上帝的创造的结果应该让我们更认识上帝的创造，这是我的逻辑。你要研究上帝的创造很好，那你越研究不错，那我应该越认识上帝的什么创造。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比如说年代的问题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问题啊，所以人就想把说你看这个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想把圣经怎样推翻了。比如说以前最明确的几个，第一个比如那个以色列人当中没有铁匠，有没有？ 所以这个在撒母耳记写的，以色列人中没有铁匠，所以呢啊，他们就要怎样怎样，哎，可是记述起来是他们有铁匠，可是又说没有铁匠。翻译的话，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让我们就觉得那一段一直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的一个觉得，哎，圣经这个是撒母耳记十三章我读嘛，以色列没有一个铁匠，那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这个壶啊犁铲，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错可以错，所以哎，你又有错又没有铁匠，又要去人家那里磨，又有错可以错，所以就有矛盾。那很好啊，考古学就一直说，你看圣经记载有错啊，你看我们这个是二十世纪初期翻的，还是这样翻了，对不对？可是后来考古就证明了，所以你看现代和合本，现代的翻译本不这样翻了，现在的翻译本是说啊，以色列人中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但是呢磨虎犁的价钱啊是三分之二色科的，就是那个错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考古让我们证明错原来是一个钱的单位，不是一个东西的名称，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以色列中没有铁匠，所以要磨这些虎头，这些都要去腓力士人那里磨，这个要一个钱，那个钱刚好跟错是同一个字，那哎，考古学帮我们弄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啊，对不对？啊，还有，耶稣不是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吗？就咒诅它，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有没有？那个福音书马太跟马可写的不一样啊，另外一本写说第二天早晨路过才看到它枯干呢、啊，没错吧？那立刻枯干是怎么会隔天才看到？到底是哪一个对？啊，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也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考古学家就说啊，没问题了，解决了。因为立刻这个字，立刻这个字在表达的时候是指接下来发生，就耶稣咒诅他以后，接下来这棵树就怎样枯干了。那接下来发生是你下次怎样看到的时候，不是马上。有啊，因为他你这个字的意思，他要去两千年前的那一个时代的文献去找。哦，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只能用现在去解释嘛。但这个字的意思在过去有没有变化过，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考古学就会帮我们去找说，哦，这是两千年前的石板上的字啊，或是什么啊，那我们找到以后我们来看，哦，原来这个字啊，两千年来有一些变化。
常常在读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在想说，怎么这么多吃饱的事情，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
对，他们做研究的人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啊，约拿有没有？约拿不是上帝没有惩罚尼尼微吗？他不是很生气吗？对不对？很生气以后，他就到城外的山上面去搭一座棚，对不对？然后看城会怎样啊？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很生气啊。然后上帝就让一个披麻长出来，长到比他高，然后他在披麻底下就很开心，对不对？好，那第二天上帝就找了一个虫子把披麻咬死了，然后呢他就很生气，然后太阳又热，风也热，他就气得要命，跟上帝说啊，跟上帝发怒，上帝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对不对？好，那我们解经就难过了，为什么？因为他被太阳晒得昏了，所以很生气，对不对？所以人家就说因为那个匹马挡住他，他很凉快，所以现在匹马没有他就很生气。可是他明明搭一座什么棚啊，他进去棚子里面不就凉快了吗？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留着。
没有啊，你棚上还是要有树才会凉。
但是那个树没有那么有，棚上它会用那个叶子去盖啊，所以你那个披麻死了，你把叶子放到棚上面，不就这样凉快？
就是这是我露营的经验，有搭天幕还不够，你的天幕要搭在
树下
底下，对，才会够凉快。
因为那个，因为你树叶够多嘛，
对，
对不对？所以人的意思说，你已经有个棚子，原来在棚子底下就好。哦，那现在有一个披麻，不管有多少叶子，你都全部把它弄到棚子上也可以啊。哦，
可能没有对流了吧？
所以重点是大家为这个事情就很苦恼嘛，对不对？
这件事有这么重要？
有啊，考古学家就是在找这些芝麻绿豆的事啊。但是后来，现在我们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后来他们考古的从那个石板的文献上去看，他们就知道了披麻高过人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啊，当一个植物高过人就叫做树，那你把一个高过人的树木立起来就是要审判的，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有没有？就要审判了。所以当上帝让一颗披麻高过他的头，约拿就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我赢了，上帝终于让我的坚持得到回报，上帝要来怎样审判了，知道吗？哦，就是他看到这个景象，他认为上帝要审判，所以他很开心。但是第二天发现披麻怎样死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不审判，所以他就跟上帝大大发火。好，所以你看考古学，他就可以解释这些小细节，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帮我们确定这些东西的年代，因为他留下来。有些人会说啊，这是事后写的，事后写的，那你也没办法，对不对？可是因为考古可以考古到一个平行的证据，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不是事后写的，哦，所以还是有贡献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就要从第四章开始讲，啊，前面三章大家先有个观念，就是神，上帝为什么期待我们，啊，期待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期待为什么是正当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正当的，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爱人？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服侍？我信耶稣就好了，对不对？啊，上帝救我，那我已经被救了，是不是？那别人我也莫可奈何啊，啊。那上帝对我的要求为什么是正当的？上帝对我的期待为什么是正当的？知道吧？好，那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得着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先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然后叫这个旨意先运行在我们身上，也要运行在其他人身上。那上帝让我们得着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得着的也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他的正当性，知道吗？正当性，你可以回去想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你讲，你为什么要爱我？这世界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要爱我？你为什么要生我？对不对？你不生我，我就不用考试啊，你不生我，我就不会有这么难了，啊，你不生我，我就不会让你生气啊。好，你小孩如果这样跟你讲说，你会这样说什么？早知道不生你。
对啊，生
的话，那不是我们选的啊。
那他说，对啊，不是你选的，我也不是我选的啊。那你干嘛管我？
那是因为你是我生，
所以要管。他说，那他还是觉得被压迫，所以你知道正当性很重要啊。啊，一到三章告诉我们，第四章后面写的正当性，知道吗？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越查考你的话语，我们越能够在当中来思想，来明白我们是怎么样蒙恩，我们怎么样蒙福，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要怎样的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知道你必然成就这一切，因为这都是你的美意，也在当中要得荣耀，也在当中使我们得基业，也在当中使我们能够和众弟兄姐妹一同蒙福。感谢主，你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